他是一个风趣幽默的男人，人到中年依然坚定不移地相信快乐可以改变世界。于是他做了一档节目，没多少人听，但是他自得其乐。很多人问我，这是一档什么节目？我告诉他，这档节目就是
《百无禁忌》。聊什么聊？
百无禁忌 Real Talk， 欢迎各位收听，聊什么聊？各位好，我是笑雷。
大家好，我是小雷。
然后，
大家好，我是叶子。
哎呀，你看，今天很开心啊！今天开心的原因有三个，
新人
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叶子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特别高兴啊！然后叶子呢也是刚刚入职糖蒜，没有，也就是很新鲜 ，freshman， 一周左右不到。
哎，没错，
对对对，
保洁部部长的。你可想而知这个公司的规模有多大了，现在
公司规模大不大？面积很大。叶子每天这个因为要蹲地啊，然后就还要擦窗户啊，就是、
是是是，
然后楼上的十几层的这个电梯都得他一个人喂，
疫情酷了。
叶子是哪里人？
哦，我是咸阳人。
哦，咸阳人，
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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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王岳老师是一个地方。
哎，没错，这是我老乡，
咸阳人啊，
是。
对，那叶子现在应该就是大家很多人还不太清楚啊、就是我们今天先来让大家对叶子多一些了解。
哎，
之后的节目里头可能很多时候也会邀请叶子来聊。那叶子也是一个知名院校的一个，现在毕业了吗？
哦，还没毕业。
还没毕业，很棒很棒。说出来这个学校真的是胆战心惊。
哎呀，吓死人。
来哪个学校来着？
西安外国语大学。
我天，地震地震了地震了地震了。
我操了，我天
哪。上热搜上热搜。
那叶子这个来自西外啊。
哎，西安还有个外事学院是吧？
那不是一回事儿。
啊，不，那西安外事学院简称啥？
西外嘛，两个西外。
哦、
那我、西安外事应该是外事吧。
哦，
直接是外事，
不太一样，哎，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跟叶子一起，我们要坐到一块聊呢。刚刚我们说了，第一个开心的点是因为叶子今天来一起录节目，年轻漂亮的一个小姑娘，你看很开心啊，不像什么小鹿呀，
就是，
哎呀，雪饼啊，
哎呀，真的是
，
哎，那都是我跟你说，真的是都不愿意见的。
第二一个很开心的就是我们现在因为糖蒜这个整个之前如果录过节目的嘉宾应该知道，我们都在这个13楼，现在我们已经换了。个地方，然后这个屋子里头呢、就是我觉得又不一样这个感觉，而且我们今天也是用的这种桌面的这种立杆话筒，
是是是，
大家坐到这里三个人就跟信用社的这个三个播音员一样啊。
对对对，我们挖了个窑啊，我们中间还有个碳棚，然后取暖
啊，也就是今天我们坐到一起，我们三个人要跟大家聊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特别即兴的就想到了这个事情就要聊的，就是最近热播的一个正在上映的这么一个电影，也是因为这个电影，我们三个人今天坐到一起，
哎呀，
跟大家一起来畅所欲言一下。原因也是因为呢，前两天我刚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我对这个电影的这个评价呢，可能跟我的预期不太一样，所以我在网上又搜了一下，发现这确实两极分化很严重。然后我就在群里头问一下，我说谁看了？小黑反正说他之前说看过，然后只有叶子一个人回应我说看了，好看。那今天这个聊天班底就组成了，
对，
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一起借着这一个电影，我们跟大家好好的深入浅出的聊一聊这部片子。这个片子名字就叫做《引入尘烟》，
又回去了，
宇宙探索俱乐部。
哎，《引入尘烟》那期没有下架吗？
没有，怎么了？
哦，
那个现在是禁片吗？
哦，禁片吗？
啊，
引入尘烟都找不着了，
成禁片了
啊，成禁片了。
那蒋雯丽白学了那么久，啊，不是海清白学了那么久？
啥蒋雯丽？
对对对对，哦，真的，
对，禁片吗？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片子大概率也会成为一部禁片。就换句话说，这个片子现在确实这个褒贬不一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包括看过的朋友，其实可以深入的听一听；没看过的朋友呢。我觉得大家就是也可以先不着急听，因为也许会涉及一些剧透，对吧？到底这个片子呢，真的像业内很多人评价说是近几年国产电影的巅峰，还是就是那个女主说的
神经病
啊
大聚会
party
啊日八团啊？
对， 所以我想就先聊一聊啊，我先问一下二位都是什么时候看的这个电影，
我
基于什么样的一个缘由要去看的这个电影，以及最重要的一个你一句话去评价一下这部电影。来，叶子先来
评价一下。
嗯嗯
啊、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发了个朋友圈、
嗯、
然后我就用的电影里的原话就是神经病大聚会。
哦，
对，就是这句话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褒义词、
嗯、
我不知道为啥、
嗯、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那个是贬义的、嗯、但对我来说神经病它是一个褒义词。然后我是前天看的，
你的作文里头如果写说我的父亲是一个神经病你爸把你打到死，你说哎爸爸这是个褒义词，
夸你呢，
妈在旁边哇这是夸你呢爸爸一边流着口水一边你说谁是神经病神经病啊、对，确实啊，就是在我忘了问，就是叶子，你想叶子现在这个年纪应该还应该也就是二十出头的样子，
零零后吗？
零零后，
零零后、
哦呦，
对，
所以你看他们就会觉得这种神经病大聚会其实它就是一个很褒义的一个、
嗯、
就是我不想去过度的解读你，你就是神经病，但是神经病可爱啊，好笑啊，有意思啊、
嗯、
对吧、
嗯、
OK 你接着说。
嗯，就很有个性嘛，神经病这个标签来说就很有个性、
嗯、
然后我是前天看的，是和朋友一块儿去看的。
嗯
就平常也比较喜欢看文艺片、
嗯、
这就是觉得预告还挺好玩的。
你能
这样，
你已经从预告片就看出来它是一个文艺片了吗、
嗯、对啊，不能吗？
哦，真的，那还蛮厉害的。我坐进去才发现我上当了、
嗯、
我一直把它当一个搞笑片看。
嗯，
确实这个是我的问题啊。
嗯、哦，说完了。
哦
哦，
言简意赅，
一句话嘛。
对 ，OK， 你小黑，觉得是如何？
嗯，
我也是发了个朋友圈。
你发了啥、
啊？我也说了一句话，我说
来读稿，
没人来，然后去抽奖还中了888。我发的是浪漫是乐在其中。
嗯嗯
啊，因为感觉主角啊，整个不能剧透是吧？
嗯，可以剧透
啊，剧透啊，他整个一趴故事下来、
嗯，
就是乐在其中嘛，
嗯、
啊，就是在找寻他所谓的人生的意义嘛，
嗯、
对吧、
嗯？
通过他自己不懈的努力啊，旁人的眼光都是看神经病的眼光，但他自己就是乐在其中，
嗯
啊，整个经历下来让我感觉很文艺，很浪漫，
嗯
啊，我也就通过自己的一些经历呢，就有了共鸣。然后就发了这么一句话，就很喜欢、啊、就不管这个片子他谁拍的谁演的，就是我反正是咂摸出味儿来，我就觉得是个好片子。
嗯，
我的一句话就是我就是不该带着预期去看，我把它有点误解了，我以为它是一个搞笑喜剧金广发一样那种无厘头的片子。我特别想看这种片子，因为我觉得它一定是神经病到一个极致的东西。我一直想，你看有外星人，又有那种80后的甚至是60后那种复古画风采访那种感觉，然后我又能感觉到有很多东西又跟我们这种80后其实过去童年那些东西很吻合，包括他床头的10万个为什么，我小时候读的就是那个书，一模一样。
嗯，
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一定会戳我的点。
嗯，
但是我被我自己的这个预设给误判了。
哦，我明白，
给误判了，然后一度我在观影的过程当中把我自己给搞丢了。
明白，
哦，
明白，明白。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感触。
你说这个事情我又聊到那个电影，就是地球最后的夜晚。
嗯，
当时那个片子被营销成一个商业价值，就是感觉很
地球最后的夜晚
啊。
那当时不是就是个文艺片吗？
对，但是被营销成了一个商业类型的影片嘛。
哦，
就说哎呀这个在最后一天上映啊，我们一起来见证地球最后的夜晚将是什么样子，就大家以为是个灾难片。
哦，
然后大家以为是个灾难片。
就他在推广的时候其实
对确实挺流氓挺流氓的，但是一出来之后哇，我那一场我记得很清楚，我跟我对象坐在第二排第三排，然后周遭全是60后年轻人。
嗯嗯，
全都是年轻人。我是已经知道这是什么样子的片子。
嗯，
包括导演我也了解，演员我也了解。
嗯，
我没有带着太营销的这种角度去看这部影片。
嗯嗯，
我坐在那儿我就慢慢看。哇，我看到半个小时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好，后面有人开始骂，小年轻开始骂，这是啥，他走吧，都打哈欠那种。
哦，
还有吃东西啊，那场反正观影效果不是特别好。
哦 ，OK，
啊，就跟你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嗯，
对，那咱们说回来啊，就是咱们先聊一下，就是这个看这个电影的这个 主观感受吧，就是在说这个之前，大家如果要加入粉丝团、听友团，记着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有这个音频啊。主观感受就是你坐到电影院的时候，你还记得你当时全程看这个电影，大概整个的一个生理变化、心理变化，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印象没有？
很清楚，
很清楚。
现在还记得一清二楚。
来来来，你给我们先分享一下。
影片一开始呢，他那个前序，
嗯
啊，就是他宇航服那趴前序，我是真的笑的前，我是电影院第一个人笑的。
嗯，
就他那个三段式像 sketch 一样，
嗯，
就是每一辆车，比如说什么开锁师傅来的时候，救护车来的时候，消防车来的时候，最后吊车来的时候，他那个镜头都是不能说是定镜头啊，他是固定那么个机位在那个地方，然后手持
就是升幡呗，
就升幡嘛。就那一趴真的给我就笑到了。那个主角的，你不是说性格有点像我的性格，
嗯，
就比较
蔫蔫
那种啊，
但是轴轴的。
然后他就是那一趴的原理就是深陷其中嘛，
对，
就是他有个困境他打不开嘛，
嗯，
然后不停的外部不停的来人
越来越夸张
啊，最后起了一个很大冲突，一个吊车从一个窗户吊出来一个宇航员，然后拿电锯锯，我感觉那趴很好笑。然后接下来进入正题的时候，尤其讲这个人物的背景的时候，比如说他在北京，他骑着电动车啊，他是一个编辑部的一个员工，讲那趴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很有耐心在看，但是很遗憾那个镜头太晃了，
嗯，
我的生理上已经出现了呕吐的症状，
嗯，
已经开始发汗。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在这之前的那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你俩，嗯，你是基于什么原因想要看这个电影？因为最近其实电影还挺多的
啊，
对吧？不光是这个，
一是你介绍了嘛，
啊，
嗯，二是我去看那个预告，
啊，这是我介绍了，
对，你介绍了一下，当然我也见到，但是那个预告片确实给人印象很深刻，
嗯
啊，而且这个演员我是很喜欢的，杨浩宇。
那你看之前你知道是不是文艺片？
我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但是
他的预告片出来，基本上跟文艺一点关系没有。
哦，我可能看到有相关的那个介绍
啊，
就是有说这是文艺片。
但是呢，我猜不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影片，
嗯，
这就蛮好玩的。
那
你是开盲盒去了吗？
嗯，
但这个演员我不是之前跟雷哥交流过，我说我还跟他微博发过私信，
哎，是吗？啊，
对，我私信现在
还在。给大家可以说一下，
读一下是吧？
这个主演叫杨浩宇啊，
杨浩宇。完了，我在2017年那个时候我还在大三啊，那个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叫做《白鹿原》，
对，
嗯，啊，当时他在里边饰演了冷先生，
嗯，
这么一个角色。
然后你当时给他发这个微博私信的缘由是？
缘由是
我猜你几年后会拍一个跟外星人有关的神经病电影。
不，我给你们稍微的读一下啊，稍微的读一下。我是在2017年的6月5号，
嗯，
那个夏天给他发的。我说杨老师您好，啊，我是一个对表演者的细微表达特别敏感的一个90后观众，
嗯，
以前经常接触您的喜剧。那种不差毫厘的表达让我为之敬仰。
嗯，
现如今看到您在《白鹿原》中所表现的冷先生的一角，更是让我痴迷。尤其是你看这个原因就来了啊，尤其是冷先生给大女儿下了药，被自己二女儿撕扯责怪后的那一幕特写。
嗯，
如果有年度的特写排名，您的那一幕绝对在榜啊！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优秀演员，希望您能够继续带给我们更加有惊喜和有张力更有深度的表演，加油。然后
你是在鼓励他是吗？
我是想表达，那个时候的我的表达欲是很强的，
我觉得这个心态很奇怪，就是你要放到你现在你可能会掂量一下自己，然后
不我现在还是会发，
是，
但是目前没有几部影片让人为之一振。
你也没有给我私信过这种？
我之前好像有私信过吧。
不可能
在爱奇艺你的婚礼那个
神经病。
然后他发了一个感谢，两个字，
嗯，
然后我还当时还问了一下，我说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应该经过哪些途径嘛？啊，因为我对导和演都很感兴趣啊，也比较擅长，那个时候我就兼职导演了，给一些企业什么
拍啥
晚会啊什么的，也就是拍那种小品之类的，
哦，
就自信心爆棚嘛，很自负。
但我总感觉你给别人拍的那种感觉就跟那个陨石猎人骑了个飞碟，
反正就
很
水嘛，
很廉价的那种，
就很水，但是自己特别想有那种表现的欲望。
哎，我觉得这个题材好好，
是吧？
就有点像也是这种这个唐志军这种执着的，然后你是给
理想主义嘛、
嗯，然后你还给别人介绍这一部可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用一个，人家说你就跟我配个啥主，你跟我叫什么斯坦尼康，
对吧？就很执着的，
好好玩啊这个，
对吧？对。然后他还仔细的给我讲解了各种，最后我把人家说烦了，人家没回我。对，
这老头本来其实还可以更正常，被你也骚扰了一下。
一
你在他的人生当中多少画了一笔？
对，一七年那是六年前的事情了。
啊、
我很喜欢他嘛，我看了他关于他很多，电视电影我都记得他演的角色，《龙门镖局》里面的，然后《冷先生》这个是《白鹿原》里面，还有《流浪地球》里面也有他。
嗯，
我就觉得这，包括咱之前说那个杨什么什么什么凯，
嗯，
就是那个《满江红》里面那个小角色。
啊，于艾磊，
要于哦，于艾磊，于艾磊，像这种人，我觉得都是
很厉害，
影坛的常青树。以后
他俩不是都在那个《扬名立万》里出现了吗？
而且
我就是那个扑灭火苗的人，
对，给人感觉就比正常的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大演员要很牛逼的那种感觉，
更有质感，更有分量，
是是是，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小黑已经表达了对中国影史 一部分明星的这个厌恶
、
然后叶子为什么会来选择看这个电影，就是最近其实上映的电影挺多的，什么什么什么灵牙，什么灵牙历史，
灵牙之旅，
灵牙之旅，灵牙之旅，对对对对，就怎么会选择看一部这种神经无厘头的，是跟你性格有关系吗？还是
是因为我其实都看了一遍，最近就是把上映了都看了一遍，
哎，
这是其中一部。
我很奇怪的就是现在的大学生是不是真的都是那种特别喜欢刷电影、刷剧、看小说？
只有我吧？不是，就是
你知道前几天我带小黑还有王月，我们一块儿去了一趟翻译学院。
然后呢？
然后在翻译学院的表演系的那个教室坐着，我们当时有一个那边有个话剧，他们在选演员，然后采访就是反正就是找了二十多个都是呢大一大二大三的姑娘，大一大二你想才多大呀？
十八九岁。
对呀、所以那04、05了估计都。
哦，
他们上去就说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我
看电影、
看电影、刷剧、追剧、
小说、
看小说。
有没有可能因为他们是表演专业的，就是他们得
不务正业
东西？
哦，有可能，
哎，也有可能。但是我就想。这不过是现在大学生的一个常态吧，
这个特别有意思。你
我没有在冒犯西外的意思。
哎，你年轻的时候，别人问你，什么爱好，你会怎么说？
演话剧。我大学的时候
太装逼了。
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话剧社的嘛。
那你要找工作，别人问你平时爱好是啥？你咋说的？一般的？
哎，你把我问住了
啊！
因为我那个时候找工作，我会给自己打印好多份简历、表格，但是每一份我都因为根据对方的单位是什么，我会手动填，
写不同的爱好，
写不同的东西去针对性的去往他这靠一靠。比如他要是一个招一个会议主持，我就告诉他我有丰富的在从学校到哪我有丰富的这种主持经验。如果他要是招一个业务员，我会告诉他我这人待人非常非常的这个机敏，然后很主动，就是社牛，然后我会是这种。但是其实说白了就是就跟我们考历史考政治字写的很多样全是屁话、没有他妈的实际意义，
是是，
你知道吧？
是
是，对，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
所以哎，绕回来，叶子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是刚好就轮到这部了。
对，刚好轮到这部了，然后就去和朋友看嘛。还迟到了十几分钟。
所以就是你前期十几分钟是错过了，你进去的时候还记得看到哪儿吗？
看到那个编辑部，然后他们几个人在那儿
正在聊暖气的事儿，
对，聊暖气的事儿，对，
已经过了。
然后，所以其实我看的时候，我看前半部分是很无聊的，
嗯，
我觉得我也是，哎，有一种神游的状态，我就说这讲啥呀，讲啥呀？然后我是看到哪里才抓住我的，就是他们开始旅行的时候，开始走上一段旅程，然后到最后碰见孙一通，然后碰见那个假的塑胶
的
外星人，对对对对对，碰到那个时候我才看进去了，我觉得哎还挺有意思，
哎就很奇怪啊，这个就是我估计很多听节目的朋友应该会对这个片子应该也是褒贬不一，但大多数人应该会觉得很喜欢，因为我相信在这个时代，一个看不懂的片子，我只要说它好。多少会显得很有品味，可是说它不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今天就想说点不好，我因为没看懂
啊、
因为那天下午5:20的场次我去的时候，我最近的因为生物钟，我早上6点多要起来接娃送娃，所以早上时候我回去要睡个回笼觉，可是回去我没睡着，就导致我的眼皮一直是耷拉着，全天是困困的，可是 我的身体又很清醒，我坐到电影院的时候那种催眠的状态，我非常困，可是我睡不着，但是人的那个意识就有点昏昏沉沉。整部片子我看下来，我大概都知道是什么，但是没有能刺激到我的点
啊，
就能够激起我，就不管是像姜文那种让子弹飞一样，哪怕就是像他的一步之遥一样，刺激到我的点没有，就是他荒诞的需要我可能去想去理解，我不知道怎么一瞬间。我有点对自己失望，就是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发现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评价它好？然后我尤其我看你说，你提到说个浪漫，
嗯，
当时我有点崩溃，就是就他妈这跟浪漫有什么关系呢？哪里浪漫了？我仔细的回顾了一下整个这个电影啊，我没太搞明白浪漫的东西是什么，但是我又不想显得好像我不懂，
不懂，
但是我确确实实是不懂
啊。
所以这个片子里头，包括它的从笑点，包括它的这个。我确实可能没有 get 到，也许二刷三刷的时候我可能能明白一些，或者带着某种心态准备好了我去看是可以，但是当下我第一遍看完，我到现在为止其实都是多少有点迷，就是一度中间有几次我甚至说哎呀不行，我起来走动走动，上个厕所去，会有这种，这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跟你们两位的差异可能比较大了啊，我这是我的很主观的一个感受
啊，明白明白。
嗯，
嗯，
哎，我现在想想，因为我当时买那个票，第一排是躺着在看的，是一个躺椅嘛，然后离的是最近的。他这种，他这种镜头是那种很摇晃那种镜头，他模拟的是
伪纪录片嘛，对吧？就那种
代入感会比较强一些。
他摇为什么就要摇？就是，
但是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一直在摇，但是。
就是可能想呈现一种很疯癫的状态，
哦，
就是，神经病，就是，
然后完了我躺那儿，然后我的余光里面全都是屏幕，没有别的东西，所以我会特别。
你为啥会选到第一排？
因为可以躺啊，
第一排可以躺，
啊，第一排腿可以
伸的，就那个影院是可以躺在那个 Momo Park， 在那个吉祥村，
跟床一样那种，
就是能躺的那种。
就你什么时候都要躺，就是，
这是我对象挑的
啊，
我本来也是想去万达什么的，更好的那种视听感。
说回来啊，这个片子，因为确实褒贬不一，但是我其实挺想聊一下这个片子，是因为我觉得它里头其实蕴含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啊，
虽然它很荒诞，也虽然很也有一些所谓的细思极恐，但是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第一个问题就跟大家，咱们先随便聊，就是。外星人这个点，因为这个是吸引我走进电影院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哦，
就是外星人的这个点，我不知道你们对外星人的这个东西是怎么看。
哎呀，我是坚定的相信有外星人，
我也坚定的相信有外星人，
是吧？
肯定会。
那你看了那个《疯狂的外星人》，你会相信？
再见，那个烂。哎呀，
过分啊！这，
哎呀，宁浩简直就是。现在我是在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当时我们班班长，班长叫邢某阳啊，我现在还记得他名字，他当时
你把你们班长的名字都引掉了吧，宁浩的名字不引掉。
然后他当时送给了我一本还是两本书，两本吧，差不多两本，一本是当时叫宇宙词典，宇宙词典，然后里边讲了各种正儿八经的科学，什么飞行器，美国的阿波罗呀，发现者呀，当时各种我了解一些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飞行器，然后包括行星，九大行星八大行星，类似这种东西，第二本书就是外星人之谜嘛，然后我当时这两本书翻烂了，反正到最后一直看到初中嘛，所以当时给我就灌输了一些概念嘛，就这个宇宙当中是肯定是有别人在的，
所以你做过那种追逐外星人的一些或者探索外星人的那种事儿没？
那倒没有，因为我觉得那些是专门有人干的事儿，像我这种应该是
普通人。
就举个例子吧，像是那些赌石的人，
嗯，
他们肯定是掌握了一定的知识，他们才在河边捞石头嘛，
嗯，
突然翻出来一个，哎，这个有可能是个，里边是个玉，那我翻一年我也不知道里边是个玉，对吧？所以我也就不瞎操心那些事，但我一直相信。
那这个电影里头其实讲了很多，就是跟外星人有关的一些他所推出来的一些什么一些知识
啊，但是那些都是
很，你比如说那种什么雪花点理论，
那个我很早就接触到了，那个都是很基础的理论了。
所以雪花点是真的会有，
是宇宙的一些背后的一些声波造成的，确实是这样。
你又搁那给我扯犊子呢？
我没有在扯犊子，我之前就看过这方面的知识，
是吗？
但是不是小时候看的，也是长大之后才看到的。抖音上也会刷到，说，第一句话就说，你们知道电视机上的雪花点其实不是，空穴来风啊，类似于那种啊，不是说毫无规律的那种，被宇宙背景辐射什么的造成的那种雪花什么的。
叶子会没事的话仰望星空，然后去看一下。
我完全不感兴趣，但是我
相信。你是什么星座？
我是什么星座？我是双子座。
双子座可能就会严谨一些，他不是那种天马行空的星座，
比较理性，比较理性。
对对对，
但是我相信肯定会是有外星人存在的，因为宇宙很大。对，
我甚至固执的认为，如果你不相信有外星人的存在，你这个人就是一个
有问题
的人。真的，
你把这个话套到这儿了，那现在谁还敢说个
就是
不相信？
还是我个人的想法嘛。
嗯，
对，太偏执了吧，应该。
就我觉得好像这个片子，因为当时吸引到我，就是因为他打了一个追外星人的这么一个点，而且当时能吸引我进来，就是因为他我在抖音上刷到了一个很短的一个画面，就是他最后看到那个人变成麻雀飞走了以后，他那个表情变化，他在拍那一段，然后他说当他看到了这一幕的时候，他感到极为震撼，他追逐了一生终于看到了就在眼前，但是又感觉又很失落。我当时想他看到啥了，那就说明是不是有真的东西，那可能还是有点第几类接触的感觉，然后我就决定也得看一下，就是在这种很荒诞的东西背后居然还有一点真货，我当时是想看这个，因为我是一个很笃定的一个，就是跟你们一样是相信这个外太空生物的这种，包括你国外有一个电影好叫什么第几类接触，我不知道你看过没，
我没看过，
是第四类吗？第五类还是第，反正就是一二三四五类，就那几类呗，就是越来越接近外星人的，就是他那个类数就越高嘛，他有一个那个就特别伪纪录片的，就是一个女的坐到一个像 ICU 一样的病床上躺着，然后在采访，然后那种画质就是雪花点画质，然后这个时候正采访着突然外头灯就开始闪，我靠，整个屏幕就开始闪，过一会儿整个屏幕就开始晃得特别厉害，然后那个女的啪就坐起来，然后发出尖叫，那个女然后就从床上旋起来20公分高，一声叫，这那个画面贼扭曲的情况下，你能偶尔看清那么半帧一帧，然后啪落地，一切结束，就是我忘了是第几类接触了，谁能想起来可以到时候提醒一下，就这种东西，就虽然我知道它可能是假的，但是你知道它就满足了我这种外星迷的这种极大的好奇，极大的好奇，就是你像双子座就真的是，我因为我媳妇儿也双子座，就完全是对天马行空毫不感兴趣，就觉得我靠，你怎么扯这种蛋呢？你就脚踩实地的走，我是可以做到08、09年还是07、08年，在新城广场西花门十字，我在等706中巴车的时候，抬头的时候，我看见天上有一个亮的东西定在那儿一动不动，我盯了20分钟，然后真的是给我镇住了，我说什么东西？过往的路人，我想把我的那个表情做得特别夸张，想告诉过往的路人就是。
那有个东西
你们快看，There is something wrong，我这没有人理我，后来他们告诉我那是一个风筝，就是我第一次知道风筝上可以带个灯
啊！
我操，你知道之后我他妈心中上看见那卖灯的那卖风筝的小贩给我恨的瞪着你碎了我一个梦啊！我真的是啊，这个东西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外星人的点啊，外星人，你像叶子这种双子座对于外星人完全没有兴趣，你没有读过任何外星人相关的东西吗？
很少。
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像老唐这种每天追求外星人的这种？
那倒没有。
我发现现在好像就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好像不会再去追求这些
天马行空的东西，
对对对，
这就是这个电影好的点，
对，这就是我想跟你们说的，就是咱们通过这个，你看，就是老唐在追求一个，你说他真的发现外星人了，又能改变他的什么呢？人生意义呢？他改变不了。可是，即便这么愚蠢的一件事情，双引号的愚蠢，可是他还坚持在做。对吧？但是你仔细回想看，我们现在其实好像，我那个年代还有那种没事哎，在天上看看星星，抬头仰望星空的一帮小孩，看哪个地方有个什么星，一帮小孩的各种看。我发现现在好像年轻人这个抬头看天的， 欲望都非常少，
都在低头看手机，
都在低头刷屏。
嗯，
哇的天，这个真的是要命。
是的，是的
啊，这个作为还比较年轻的叶子，能不能说两句？我觉得有道理没？你觉得你身边同学都这样吗？
我不能代表我身边同学。
你所看到的，
我所看到的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刷手机比较多，就是刷手机，就是对一些比较奇思妙想一些宇宙的事情，我感觉好像很少有人，主要是没有时间，大家现在都太忙了，整个社会环境也都太忙了，就没有时间，也没有觉得关心这些也没有任何意义。
哎，我比较好奇，你像你或者你跟你们舍友或者你们关系好的同学之间，你们聊的比较多的就是比较飞一点的话题，不是那种常规的你考哪儿啊，你学什么呀，你报哪个导师啊，比较飞脑洞一点的话题你们会聊什么？尤其女孩子这个年纪二十出头会聊什么？还是说就不会聊？还是都聊得很现实？
很少聊。
是吗？
嗯，是的，真的很少
聊。不会
聊
聊，哎，我要找个外星人做老公，你会给我当伴？
没有，
我老公是个外星人，你给我打折吗？婚礼不太会。所以你看啊，我其实借着这个片子，就咱们就先从老唐身上的一个要素一个潜质来看，
嗯，
就是会有感动的地方。这也是我今天刚刚跟叶子我们开头在聊了一会儿，我比较感动的点就是这个人物的这个特点，
嗯，
他会让你感动。
嗯，
就刚刚咱们说他，你看片子里头有一幕，他在精神病院给两个精神病人讲这个，虽然是个电影，
嗯，
但是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啊，虽然给现实教育可能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
嗯，
但是这样的人很感动。因为叶子今天跟我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样的人怎么了是不会出现在
现实中
啊，只会出现在电影里。
嗯，
来小黑证明给他看
啊，我
你就是那个现实中的人。
我可能没人家那么
小黑说了真今年
说嘛
他一定要拍一部那个好，那纪录片。哎，
反正
你是把本子都烧了是吧？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见过一些跟老唐比较像的人，
哎，
见过一些，然后普遍还是都是比较阶级比较靠近我这种阶级的人。
嗯，
当然我是觉得只有靠近我这种阶级的人，如果是老唐那个样子，才是弥足珍贵的。
嗯，
你要是小
你是什么阶级？
我贫农。就是贫农差不多吧，我甚至连小康都达不到。
可是你现在的收入不能是贫农啊。
不稳定嘛，但是收入是一方面，但你消费能力来说也是一方面嘛。那你要这么说，我那天看那个抖音说八几年时候35块钱是如今6000块钱消费力的20倍。
你现在一个月估计都能赶上人家一些私营厂一年的产值了。
哎，胡说八道，我没有那么多。
啊，你这个时候喝一口水是为了干嘛？是为了缓解这种焦虑吗？真的是
这样。我见过一些这样的跟我一样的娃哦。
嗯，
就是他们理想主义到你就感觉他是一个不懂事儿的人。
嗯，
其实老唐这个人在电影里面就是个不懂事的。
嗯，
一开始老板过来，阿波罗那些老板过来
赞助，
你看他什么德行，对吧？
对对对。
这而且如果我是那个人，我肯定就卑躬屈膝的跟人家聊起来，
啊，
为了拿到那个赞助嘛，对吧？但你看老唐他就很坚定，
嗯，
他就很理性，他就很坚持自己那种想法。你包括我大学，我之前有聊过我一个舍友，他的梦想就是当兵，
嗯，
他的梦想当兵，他
不是王悦，
不是，他现在实现了，
嗯，
他还在军队里面不停的在读这个军校，
是
在往上走啊，一直不管军队的氛围如何，他是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想法。他家里也很穷，
嗯，
啊，父母不支持，包括大学时候我们对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觉得这个人有病吧，我玩个吃鸡你在旁边给我报枪的型号和子弹的口径，你有病吧。对吧，我玩个什么坦克大战都要跟我说苏联当时什么什么坦克，他全都知道
报二
各种参数，然后在自己的课本上画那种什么苏联的战斗机，
啊，
他只用一把尺子和一个铅笔就能画出来比例，
哦，
特别相仿那种造型。这种人就牛逼啊，
嗯，
啊，这种人就很牛逼啊，但是他就是个怪人嘛。
嗯，
啊，我见过好。
为啥你说到这的时候我会想到超超呢？
超超还不算，超超已经向现实妥协了。
是，
啊、有很多人，有很多人都是通过自己的方式在跟目前这个社会的顺流在做斗争。
哎，
很敬佩这些人。
你说到这的时候，我想起来我那天跟我那个纹身的那个王超，我们一块聊天，
嗯，
他就给我讲了一个，他就因为他现在特愤青，
嗯，
他就说他妈的现在这年轻娃们啊，一天啊，他就特别欣赏日本的一些性格的东西。
嗯，
他说你看人家日本这。他给我举了个例子，说那男娃当时十年前，当时就是考大学，小时候就说在你将来的梦想上我要当个农民，后来这娃长大了以后啥梦想，我还是要当个农民，
嗯，
最后就到山里头去当农民去了。
嗯，
就类似这样的例子其实确实不少。
嗯，
我也见到过说一个日本的一个年轻人大学就说我的梦想就是到山里去种土豆，
嗯，
然后后来人家就到山里去种土豆了。
嗯嗯，
就这个你要换成其实在咱们当下的社会是不可能，
对，
不能理解的一个东西，
就觉得那人有病，
就是对啊，你到山里头你总得图点啥吧，
对
对吧，你不图点啥那你图啥呢。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题材里头有一个很受教育意义的，他就算找到外星人他能图外星人个啥呢，对吧，这他好像只有去追寻外星人才能是一个完全不会图功名利禄的任何的一个最具体的这么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很好啊，
是是是，
这个很好。我不知道叶子听完刚刚我们说的这些，你会觉得？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月亮与六便士的问题。
嗯，
就现在很多人在追求六便士，
嗯，
但是追求月亮的人很少。月亮人就像刚才小黑说的一样，他是顺着这个社会，他是逆着这个社会走的，他是一股逆流。
哎，
是这样吧？
是，那你是哪种？你自己对自己现在的一个定义，就是你是那种会要弯腰捡便士的，还是抬头看月亮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
哎，
是老舍写的《离婚》。
嗯，
没有是吧？
略有翻阅，
略有翻阅，
略有翻阅，好多年前了。
我觉得现在其实大部分人，
你为什么会看到老舍的《离婚》呢？
啊，因为我很喜欢读书，
哎呦，
有一种比较装逼的爱好，
特别
好，
特别
好，真好。
然后我觉得现在其实大部分人都像那个里面的主人公老李一样，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大概老李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
他，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他就是那种兢兢业业，然后在体制内，
嗯嗯，
就是这样上班，但是他内心有自己的理想，他有自己的理想主义，他想冲破这些，但
他什么理想呢？
他就是觉得啊，这一切都好无聊呀，就是非常非常理想主义的一个人，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冲破。我觉得不是说大家都在追求六便士，不是说我们在这里天天上班当社畜我们就很，其实很多人内心他是有自己的，他想突破自己的，
有自己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他是有那种冲动在的，但是没有人想突破这个东西。
嗯，
那些敢于突破这个东西的就成为了奇怪的人，逆流。
嗯，
就是绝大多数人
其实能看到的，对，
敢怒不敢言。
对对对对对，
有一些人是敢言却不敢行。
是
啊，真正能有敢行动的人还是极少极少数的人。
是，
你包括我拉长时间线来看我自己啊，
嗯，
这几年毕业之后其实我大方向上应该是也是在逆流，但是我属于那种就是半路上也是不敢言的人，
嗯，
就是我会闭上嘴然后尝试着去逆流，
也会去妥协一些，
也会去妥协，但整体上还是在逆流啊，因为我
就跟老唐中间说不行把那个宇航服卖了换个暖气费，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直在
好心酸，啊，
对，一直在犹豫，一直在咋说呢，一直在挣扎吧，
一边妥协一边对抗，
对对对对，但是整体上还是在对抗，
嗯，
整体上还是在对抗的，也付出代价了嘛，
是
代价就是确实经济上不求行嘛，尽管收入确实对雷哥说经济收入上已经确实可，但是你实际上你能支配的，少之又少，
对，
少之又少。
所以说，就是做脱口秀对你来说，它是一个比较逆流的事情。
不是做脱口秀，是做我想做的事情。我此刻我想做什么，不由其他人来。
小黑今年是想要做这个一部完整
纪录片。
他现在，你不能年初立了 flag， 然后你现在就要逼掉这个。
哎，我现在发个啥？发个抖音，下面就有人来催我这个事情。我老天爷呀！
所以我跟你讲，你说的每一句话，现在都有可能会被很多人听到。
哎，
然后其实它很好的一种鞭策。
嗯，不是纪录片啊，不是纪录片。
哎，你当时跟我说的是
有好几个想法，但是成本都挺大的。 成本都挺
大。你可以小一点嘛。
对对，我近期有一些想法。
近期又有了。具体的说说呢？
这个茶挺好喝。
好好好，哎好，
清甘普洱。
哎，我们说回到这个电影啊，这个电影，那网上其实很多人就说这个电影其实挺烦的，是垃圾啊。
哎，
谁说的？
对，
接受他们的批评，
对，是要
听一听。
就是我是觉得，我们不去反对任何的批评，
对
对吧？也不去反对任何人的反对，包括打低分或者干啥。
嗯、
我是觉得，就是你自己不喜欢，然后你就说这个电影垃圾，甚至说这个电影里的演员垃圾，这种是我觉得，
这种是豆瓣上常有的事情。
这种，
所以我从来不看豆瓣。
也是我们现在脱口秀观演当中会有的这么
是是是是
某一些人啊，
是
对吧？就你说我不喜欢吃羊肉泡馍，我甚至觉得那西安人都一个个的都是有病的，
嗯、
陕西人的真的吃的都是啥玩意儿？
嗯、
我觉得这就属于是无脑喷了，
是
啊，这个是我很不喜欢，而且就是那种人说的，就是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
嗯，
这种我其实也不是很喜欢。
嗯、
然后网上他们就说这个电影，有人说这电影在装，
装
就觉得这个电影有点装、
哦，
因为你看不懂，就把这个演的贼装。
哦，
咱们之前聊过一个电影，就是窦靖童，
哦那个啊，
窦靖童那个文艺片，
嗯，
我不知道叶子有没有看过窦靖童的一个文艺片，他是把一只从饭店里头要被杀掉的一只鱼是吧？还是一只鸡？还是一个啥？我忘了。
我没看。
我
看了。
然后他想办法把它要保护起来，要把它带走，带到哪儿去放掉？然后只有那个鱼的那个颜色是彩色的，剩下全是黑白色的。哇，那个片子也很文艺。
嗯。
但是那个片子我竟然还莫名的看进去了不少。
嗯。
我回想我人生当中看过的所谓文艺片，我看过的第一部让我觉得还不像文艺片的文艺片，
嗯、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哦。
那个片子
廖凡
跟那个就是身材超火的一个女的，那个叫什么我忘了，所以人家说文艺片都是比较小众的，
嗯，
对吧？所以你觉得这个片子它上映之后，它是不是大概率真的是会被很多人会喷的不是特别好？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那一场看的时候，我觉得有40%左右的观众绝对是看进去了、
嗯、那你觉得算不算过誉？就是很多人都说好牛逼。
要看他们说牛逼点在哪里嘛，
嗯，
对吧？就比如说我说他牛逼，我能总结出来一句话，浪漫就是乐在其中，是我体会到的，
嗯，
我自己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我们就从你说的这个开始说一下，
嗯、
你认为的这个浪漫、嗯，这个片子里到底哪里有浪漫？你给我先解读一下。
首先，我这个概念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那个咱之前聊那个电影叫啥来着，《影入尘烟》开始的。
啊啊、
我以前对于浪漫的理解其实就是网络上营销那样，
嗯嗯，
只有男女朋友之间
爱情
情侣之间才会有浪漫，甚至亲情都不会有浪漫。
嗯嗯，
但是这个我说这个浪漫它是很怎么说，很个人的，
就不是那么狭隘的那种理解的情爱的浪漫。
对，既个人又宏大。
嗯嗯嗯，
我看《影入尘烟》的时候，因为我能感受到了我父辈母辈那种在我平时看来是一种苛责的对待方式，
嗯，
但搬到荧幕上让我回味的时候，我竟然回味到一点点温情所在。
嗯，
我甚至会有泪目。他们对于比如说我举例子吧，举例子大家就能明白了。像那个《影入尘烟》当中，那个男主人公苛责那个女的说，你能弄啥，你看人家其他女的啊，我让你插个麦子你都插不上来。
嗯嗯
啊，其实我的父辈母辈经常会这样苛责对方，但是我现实生活当中遇到这种情况，我内心是封闭的。我说怎么能这么对待你自己的媳妇儿？
嗯，
但我看到这个东西搬上屏幕之后，我发现哦，原来不是我的父母才是这样这个样子。
嗯
哦，原来导演也觉得这个东西它是值得纪念的。
对，
它虽然是一种丑陋的东西，但它可以搬上荧幕，它可以给人诉说，让人去理解这个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可以称之为浪漫，就是可以大家共享。
嗯，
就你现在讲一段故事，可能很多人都理解不到，但对方两个人听完之后就跟你，
我明白了。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在讲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在破除这种大家对浪漫的一个比较狭义的一个定义。
嗯，
就是什么突然我给你送了朵花，或者说今天买菜的同时，就网上常说那种话嘛，就是什么是浪漫，就是结婚十年后他买了一堆西兰花，顺手还给你买了一支玫瑰，就是这个是所谓的婚姻当中的一种浪漫。
对，
但是放到像电影里，你比如说哪一些的浪漫是又是另一种的浪漫， 包括叶子，因为也看了很多电影嘛。
嗯，对，
你会赞同他里头说的这种浪漫？
我赞同的。我刚刚听完那个《引入尘烟》，因为我也去看了，我当时看完全场，我是哭全场。
嗯、
然后，对，我其实刚听完小黑讲的，我就觉得浪漫确实，大家觉得浪漫是玫瑰花，就是你讲的各种花，
嗯嗯嗯、
但是浪漫也可以是谷子，也可以是麦子。
嗯，
就是也可以是这些东西。
你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你现在一想到哪个电影，或者说我们说的今天的这部探索编辑部这个电影里头哪一幕让你觉得
很浪漫，是吗？
很浪漫，不管是画面啊，还是构图啊，还是音乐啊，还是哪个画呀，会让你当时一瞬间会觉得哇。
我想一下啊、哦、
嗯嗯，
我觉得我还是理解比较狭隘。我觉得浪漫的还是他在就是、那个孙一通在读诗的时候、
嗯，
我觉得超级浪漫、
哦哦、就这个孙一通读的诗哈、啊、
对、
哎、
他读了很多诗，他在广播站读诗、
嗯、
他在变成鸟的时候读诗、
嗯、
哦，他在被那些鸟那个追逐的时候读诗，
嗯，
就是在很多场景读诗、
嗯、
我就觉得他那个开始读诗的时候就是非常浪漫的时刻。
对，他读的那些什么诗，说人群怎么怎么样，在像在什么一堆火，然后我看见了什么什么的骏马。
嗯，
对。
呀，我觉得，哎呀，我可能是因为我呀，已经这个奔四的年龄啊，我现在可能被尘世啊有一些沾染。
嗯。
我特别想让我的内心啊，能够把这些蒙尘的东西全部都掸去，然后再重新的再去听那些诗，然后唤起那种青春美好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回不去。
嗯。
如果我是20岁看了这个片子。我的想法可能跟我现在看真的不会太一样，所以我从某个角度上来讲，今天我们录这个之前，我跟叶子简单的聊了一会儿，我其实觉得看完这个片子，我对我自己透露了一种淡淡的悲哀。我突然觉得，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还觉得蛮浪漫、蛮好的片子，我甚至没有看懂，我甚至有点就是我到底在期待他会给我什么？是那种我已经习惯了刷每天刷抖音带来那种节奏特别快的那种爽点。还是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脱口秀，还是做这么多年的主持人，然后他给我带来那些喜剧的包袱梗还是节奏，我到底在等什么？什么都没有，我的怅然若失来自什么？是因为我把自己陷入到一个固有的经验里头，想要他的电影该是我想他透露的那些东西，可是完全没有，我就没有办法被注意力吸引了？还是说我的年龄到了，我接受不了新鲜的东西，完全和我以往所固有的那些东西不一样的，我就接受不了？我其实还挺
对、
嗯、
有没有对自己有一点点失望，觉得自己啊好像觉得自己是一个庸俗的人。
我跟你讲人啊，我不敢说是过了30岁啊，反正我从40岁开始啊，我是越来越觉得保持一颗单纯或者是良善不说了，就是单纯、
嗯、
纯粹，
嗯，
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非常难。纯粹本身不难，可是你要屏蔽掉所有的干扰特别难，
就你认为的纯粹它也不一定是纯粹。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嗯，
我给这个例子我回去给我媳妇儿举过，这个例子特别浅。我这个月开始跑场演出了，
嗯，
然后我3月最后一天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中茂的那个场子那个喜剧演出啊、那个厂牌演出，
嗯，
然后我是第三个，杨乐是第四个，
嗯，
我来的比他早，我就先上了，然后那是我第一天跑场，我这么多年没有跑过场，那是我第一次跑场。然后我第三个演完之后，我想着我是不是得留到那儿一块合影呢，是不是要？我也不懂这规矩，我想以我这我也不好意思问人家，
嗯，
我就多坐了一会儿，然后坐到杨乐第四个下来了要走，杨乐说哎我走了，我才明白哦，原来跑场演员不用非得留到人家厂牌合影，可以直接走。
嗯，
我说那谁是杨乐，好走，那我跟你刚好咱俩一块走，就这么一个行径，这是我的内心活动。我是因为不懂，所以我多待了一会儿，想等一等，结果我发现老在跑场的杨乐他告诉我走吧，那我就走，我就说那行杨乐我跟你一块儿走。可是你知道身边坐的还有别的演员，包括优，
嗯，
我下来我就跟我媳妇说，我说你知道可能从他们的眼里看到的是雷哥来这儿演出了，演完之后要等杨乐一块儿走，他俩可能要说啥事儿。
嗯，
就是这么个例子，就是你内心想要做的事情和外人的解读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对，
就甚至于我今天只是说了一句，我说我为什么要跑场，要我这么多年都不跑场演出，为什么今年这个月开始我要跑场演出，我说我想多挣钱呗，我想多挣钱呗六个字，你真的可能只是觉得40岁的男人挣钱是一种体面，可是外人的理解就不是这样的。 他们对你就会有别的理解，原因是因为可能跟你的资历有关系，可能跟你的年龄有关系，跟你的经验有关系，跟你在他们心中的位置有关系，他们会对你的话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解读。
嗯，
所以我就想回到头说，我觉得纯粹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我现在你看我跟叶子之间隔了一米多的距离，
嗯，
我是回不去的，你知道，我是特别羡慕的。曾几何时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在实习的时候，我和我的电台的老师也是这么一个距离，他在这上节目，在916做节目，我在旁边就在这看，就在听，我就在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像他这样。可是你知道人每个阶段的苦楚羁绊完全不同，
嗯，
我就觉得哇，
明白，
就是你长大之后，然后你现在这个年纪，其实你现在回看过去，你会想，你就没想到哦，原来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很纯粹的时候。
是的，
但是你那个时候意识不到自己纯粹。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个年纪还知不知道，当年有个东西叫博客，
知道
对吧？就博客嘛，
嗯
，blog， 嗯，博客。我当年博客真的就是从我单身那会儿，博客我每一篇博客写的超级多，我还攒了我一年的博客的文字，我看了一下，至少都是十年前的，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写的东西。就是我今天说这个的缘由，就是想借着这个电影观感给我带来的一些小小的震撼，就是我会觉得 What's wrong with me， 我他妈怎么了，我就是这，就是你看，我想我觉得你俩其实就是特别好的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是年轻，看很多东西我不带任何的障碍，我直接就是看好他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嗯，
你像你是对他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嗯，
你有你的一套自己的审美中，我是到了这个年纪我再回头看，我还特别想看这个电影，
嗯，
我特别迫切的，我特别着急的，我说下午咱们一块儿去看这个电影。我进了电影院，最后出来的时候我都没好意思跟媳妇娃说你们觉得这个电影咋样啊，因为三个人都不说话，他俩在旁边抱着一边聊天啊一边说，我还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我还想着大家一块看一个其乐融融的电影。但是我回头我再把今天看了网上很多的内容，很多的东西一些反思之后，我觉得是得在今天节目里头好好的分享一下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是这样，我能听到一些分享一些，
哎，
你刚才说这些想法，你这个年纪有孩子有媳妇儿有事业，你周遭的一切其实都是你的人生带给你的附属的东西。
嗯，
电影只不过是可能啊，不管你再怎么 respect 他在你内心深处它只是一个娱乐产品。
嗯，
你今天是带着老婆孩子去的，
嗯，
今天你看爽了无所谓，你要让你老婆孩子都看爽。如果你的老婆孩子体验都不好，而你的体验很好，其实在你心里也是否认这个电影，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嗯嗯，
我个人
就是有点太自私了，
就你给电影给到的东西其实它就是一个娱乐产品。 我们俩这个年纪不是啊，
对，
我今天我昨天下午要是不读稿我就去看保你平安了，我可以走到哪个地方我说哎呀无聊了去搜一下有没有电影看，我是这个样，我对电影的态度是这个样子。你可能当做一个环节，
但是我呀，
嗯，
对电影我还是每一次看我都会把它当成一个，我不是什么片子都去看的，我还是希望通过任何一部影视作品都能让它，我是特别想在看电影的时候啊，敞开我的胸襟，把它当成一个特别好的老师，让它进入我融入我，然后改造我，我还真的是这种，我到现在其实都特别希望，我特别希望有一些伟大的电影突然某一天我看到之后，然后对我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的人生带来很大的影响。
对，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你把它放的位置固定不变了，我觉得啊，应该更怎么说，更自由的去看这个东西吧，我觉得。
好 ，OK 啊，好吧。就不要再说我了，我什么年纪，这些老是在欺负我这个年纪，
是
真是
对不起对不起，
不太合适嘛，真的是过分了啊。
是，
那就说回到浪漫，还是你刚才你爸妈那块儿。
对，再后来我跟我爸妈一起看电视，包括我给他们也看了《引入尘烟》。
嗯嗯，
他们在看这部影片，就今年过年的时候，我给他们投屏看这部影片的时候，他们聊到的东西都是影片当中的一些小细节。说我们当时在田里锄作的时候偶尔也会捞到一些鱼，我们也就是当场就把它烤了吃了。
嗯
啊，我们在春种秋收的时候，我们经历的我们当时驴拉车马拉车牛拉车都是这么一个样子。我感觉他们俩好享受啊。
嗯，
就是那一刻我是能够感受到浪漫的，
嗯，
就是我在那个环境当中是能够感受到浪漫。我发现这个电影不仅仅是带给我一种心灵上的满足，我的家人也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蛮个人的一个东西。
所以就是电影它还是一种要表达共鸣的一些，
对对对，
找到共鸣之后你就觉得
对，要么找到共鸣，要么找到倾听，其实就是共鸣嘛，
就是共鸣
啊，别人能听得进去你的话，说明别人思考到了跟你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
啊，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啊，
双方节奏也是对的。
说回这个电影的话，我说浪漫是乐在其中，我刚才阐述了浪漫的概念了，对吧？就是共鸣嘛，乐在其中。那我刚才说了我的经历，我说我也是蛮执着的一个人，我可能真的想要拍一部电影，我可能目前是嘴上说说，但我仍旧内心还是有那么个想法，一直没有放弃掉。所以我看了他，我就觉得，哎呀，你是给了我好大的劲儿啊！啊，你是给了我好大的劲儿啊！这个电影，我感觉感觉上制作成本不大，其实实际上人家肯定是很大的，
对，
就给我的感觉，我好像我也能，我也可以，就那种盲目的自信，就给了我那种力量，这种力量也是很浪漫的，
是
非常浪漫。我那天给雷哥举了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在雨中狂欢的时候，老头老年人可能会说你这娃脑子有病的。我给雷哥举了个例子，我是说如果这个人是从一个干枯的世界瞬移到刚好是暴雨的一个世界当中，你根本无法体会这个人内心的那种浪漫，他的那种爽，他的那种力量，他的那种渴望，是一般人不能够感受到，一般人感受不到，那就是浪漫，
像三体人浸泡一样，
那就是浪漫了，那就是浪漫的力量。我觉得这个电影给我的力量也
是，就
是
肖申克
很大，
爬出那个那谁安迪爬出肖申克的监狱，
对，
然后赤身裸体的对着雨那一幕，
对对对
啊，
你如果当场走过去一个人看着他，是一个喜剧的效果。
就周星驰，我打赢了，然后你妨碍公务，然后被抓走了。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是很浪漫的，
对，
就个人啊，个人认为是很浪漫，
所以你像，因为我记得你说到这个，我会想到一个画面，就是那个网上配那个漠河舞厅的时候，老是配一段廖凡穿着皮夹克在跳舞。就那种独舞，我不知道那种算不算一个浪漫的画面。
我觉得也算。
哎，我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我心中捕捉这种浪漫的能力好像少了很多，
是吧？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年纪有关系。叶子会经常看到这种浪漫的东西，或者甚至把它拍下来，或者是用文字把它讲出来吗？还是怎样？
会。
你最近的一次有什么样类似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最近的一次浪漫就是在地上捡到了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拍了下来，我觉得我还蛮注意生活中的一些这种小细节，尤其是自然方面的，我会看树，我会可能看天空，看今天天气好不好，太阳好不好，我会经常和朋友散步，就是我是非常喜欢散步的一个人，我觉得散步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就是可以和朋友一边聊天一边散步，或者自己一个人散步，我觉得就非常，
你知道等你有一天开着你买的奔驰然后在路上的时候，那些东西就只会剩下马路上的线，双黄线和红绿灯，还有焦虑的东西，
是是是，
就是我就现在就我不知道这期节目未来会有多少人听，以及未来会你会不会有一天再会听到它，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买车了，然后再回听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觉得你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触。
我会觉得自己当时好穷啊。
你会当时一边抽着你的烟，一边拿着你的 LV 的包包，心想这傻缺姑娘，这臭傻逼，这谁呀、啊、这是。我怎么会跟那几个屌丝一起录这种东西，说够他。这个真的不一样，就这种浪漫的东西。
是。
你因为小黑经常会拍一些很画面的东西。有些东西我很难把它解读成是浪漫，但是我会觉得好看。我会觉得好看。
好看。
就是好看舒服。好看舒服。那我以我这种，我不能说我没文化啊，但是可能在某些审美上我是有缺失的。因为我一直觉得中国人的这个教育里头缺失了性的教育，缺失了这种感恩的教育，生死的教育，以及审美的教育。这几块都是缺失的。那审美的这一块，其实我特别佩服身边有审美的人。他们能够拍出来的东西，画出来的东西，就会给我一种，哇，让我觉得我操，这玩意儿，这家伙很浪漫。你像我说我这纹身的朋友王超， 你想他纹了20年身，
嗯，
他纹身纹的比我讲段子时间估计都多，
哦，
他就会有很多让我觉得是很浪漫的东西。他自己现在在建国路那边把他们的纹身店重新铺好之后，外头搭了个小院，铺的木地板，
嗯，
那边弄成跟日本的那种就是流水，踏那种，就是一下一下那种，
嗯，
他就坐到小院里头，一个人晒着太阳，摸着狗，
嗯，
然后放着，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浪漫吧，
嗯，
但是
是他是一种浪漫，
就是我很佩服他的这个生活状态，这种浪漫
乐在其中，
这种浪漫就是跟很多人此时此刻在比着说我今天要去弄个啥，跟要去再很功利的是不太一样，
是
不太一样啊，
乐在其中。
这个浪漫，我觉得先说到这儿啊，
嗯，
先说到这儿，因为往下其实还有一些跟这个片子里有关系的东西。有一点是我一直对这个电影比较好奇，我们尽量不去剧透它。这个片子到底算喜剧片吗？它他妈有笑点吗？这玩意儿？
哎呀，
肯定不算喜剧。
你们能想到的是让你轰然大笑或者是扑哧一笑的点有哪些地方？
哦，
就被狗咬嘛，哦，是不是，啊，
被狗咬三，
被狗咬
前面是在逗狗啊，然后跑掉。
对，像那骑 UFO 那哥们儿不是跟他们说了一句话，然后从田那种梯田一阶一阶往下跳对吧，
就是那个就很符合咱的那种调性，
啊，对对 对, 对，
就硬要把它演出来，
是是是是，
就明明这块就是他离开画面就完了，你把他很窘迫的离开，
对，是是，
还要从梯田那么高跳下去，
是这种表达就我就很喜欢，对吧？因为电影是这样，我还要多插一句话，
嗯，
电影是这样，电影其实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出来，
对，
并不是连贯的。就我以前没有接触到电影那么深入的时候，我以为是几个摄像机一起拍，就拍一段就完了。其实它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你只要切一下，那可能就是一个镜头。
对 对, 对
啊，只要切一下，所以它呈现出那种违背电影工业那种质感。就你人已经出画就算了嘛，对吧？这个结这他说一句话走，很潇洒了。
对 对, 对，
这个人莫名其妙出现又莫名其妙的消失。结果这个人的消失跟我们平常人是没有差别，甚至比我们还要笨拙，那种冲突感就出来了，那种喜剧感就出来了。
嗯，
他的镜头当中无处不在，这部电影一开始到结尾很多这种。
我媳妇儿说，唯一被他被逗笑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锅的那个人晕倒了，
嗯，
然后指着前头，
对对对，在那儿
指着前头，
对对对，
就这块儿，就有时候这种笑点的产生，
嗯，
他真的不是说是一个就。这完全是，我觉得是不是靠电影语言？
我觉得是靠镜头语言。
嗯，
但是他的镜头给的又不是很明确，就是因为晃，
嗯，
就是因为晃才不准确，啊，因为
让你无法聚焦到某个具体的点上。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晃，因为我看前面那像 sketch 那一段的时候，他框的不是那么的规则。
嗯，
按道理正常的商业片，他肯定会三个镜头连续拍下去，
嗯，
来，镜头控制住，然后先过这个这个救援车，
嗯嗯，
不动，下一幕再过这个砸水不对，那个消防车，
嗯，
下一幕吊车，它是连着拍的，但它这个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就给人有那种跳出的感觉，跳入跳出的感觉了，就不连贯，
嗯，
就给人，
嗯，那叶子看完哪块你会觉得特别好笑？就是有笑，你认为有笑点的地方？
我认为有笑点的地方就是全在那个秦菜荣，就是老唐的，
嗯嗯，
对，
嗯，
对，
嗯，
然后就在他身上，他各种吐槽，他在里面其实扮演的是一个挺现实的人，
正常人，
正常人，
嗯，
他正常人的吐槽就是正常人在一群神经病里，
嗯，
他那个反差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笑。
哦，哎，你这么一说，就是这就是 sketch 里头这个是个正常人，
是是 是, 是，
全员疯子，就他一个正常人，
是
是
是，
反而他吐槽的点就是笑点了，
对
对对，
哦，
而且这个角色的存在也是比较浪漫的。
嗯，
你想想现实当中跟你作对的那些人，
嗯，
他其实一直都陪伴着你，
哦，
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是，
嗯，
连骂带恨你，
嗯，
但是关键时候看你快死了，嗯，赶紧想办法要救你啊，
对对对对，也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
他觉得外星人这个事儿很荒谬，但他还是会陪你去找，
对，他会支持他，
哦，
嗯，
是
你包括那个麻雀最后落在那个石狮上面的时候，
嗯，
那个女的在公交车上说，嗯，这回还是开了对吧，这就像夫妻吵架似的那种感觉啊，
嗯，
虽然说你是对的，但是我还不是很想，
哎，这种浪漫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就想到，就是我父母啊，
嗯，
因为现在我父母都快70了嘛，
嗯，
这么多年以来就是我爸是一个 就是特别爱喝酒的人，知道他的人都知道，
嗯，
就是他社会关系很多，但是他就是个爱喝酒，
嗯，
每次就是一过去以后就是啥话不说，自己先找个借口罚三杯那种，
嗯，
贼爱喝酒，现在年纪大了可能喝的不行，
嗯，
这么多年来，然后我妈最常说的两句话就是在他身上那种双标，
嗯，
在我看来可能就是一种又好笑的一种浪漫，就是，
嗯，对，你懂我在说什么，
对，
雷哥，
我妈就说我爸一喝多滚一边去，
嗯，
不要说话，因为我爸平时喝多了不多说话，
嗯，
也不会打人啊，就是闷到那儿，
嗯，
虽然他是练武术的，
嗯，
然后我妈就你以前都是喝那么多酒，喝的跟个马尿一样，你想不想喝那种死呀，
嗯，
你想再喝那个死到路上你看谁惯你，
嗯，
打了个皮脸，我干嘛那个皮就是这种哔哔哔哔全是这个，
嗯，
然后我童年就是经历着这些，
嗯，
然后我就对我爸喝酒深恶痛绝，但另一方面我妈就经常会跟我说你没事回来给你爸带点酒，你爸一天也没啥别的爱好，
嗯，
每天就想喝个这么，嗯，你没事给他就带点这么咋，
是是是是是，
我有时候特别想跟他说，我说老太太你搞清楚是你不让喝的，那你就让他喝，
嗯，
我后来发现，
嗯，你跳出来
这是他就是就有点像那个人给他捏的口香糖的漩涡一样，嗯，就是两股子螺旋上升的东西，
是是是是，
这是一种爱的羁绊出不来的，
所以再说这个导演或者这个编剧能够把这样的一种他体会到的东西搬到荧幕上来呈现给我们中国的观众，我觉得这是中国电影独有的东西。
嗯，
我觉得是很。
所以这到底是我们的领悟力到这儿了，还是他的本事到这儿了？
我觉得咋说呢？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没有领悟到这一层。
嗯嗯。
啊，包括影视呈现也是一样的。
嗯。
好多人就看，我操，这全是苦难，在我眼里全是浪漫。啊，就是大家一定要高于生活去看待电影这个好的一些电影作品，
高于生活
啊，要稍微的高于生活。
我感觉看电影很难高于生活，
就人们不会带着把它当成一个电影作品一样去高于生活的去预期它。
对，
嗯，
因为小黑刚刚也说，其实电影就是看的是一种共鸣。
嗯，
我可能就是生活中我有这样的感受，
嗯，
我有这样的时刻，
嗯，
我在电影中，哎，我找到了相似的感受，相似的时刻，
嗯，
我就觉得这个电影很好。
嗯，
我就觉得，
哦，我明白你说的，
哦，对对对，
这个概念是前一句嘛，来源于生活嘛，
嗯，
高于生活是视角要高于生活，
视角高于生活，
就是雷哥刚才那种视角，他本来是来源于生活，他是作为父母的儿子，他会觉得哦你好烦哦妈，
嗯，
你明明不让他喝酒，但是你高于生活的时候，你站在一个更高视角去看待这一家子的时候，你会觉得，
嗯，
哎呦好有drama的感觉，好有戏剧性的感觉，
嗯
啊，是那种感觉，
嗯
啊，
好，这种笑点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它里头有一块儿也是被很多人诟病和吐槽的，就是他把那个是《流浪地球二》的导演给找来了，
也好玩也好玩。
但是好多人吐槽，妈的，你蹭人家《流浪地球二》的这个什么流量还是怎么？就好多人在诟病这个。然后他里头就说：“来，咱们用科学的方法解决。”然后石头剪刀布，
这诟病
我不知道。我看到好多人在吐槽他这一块儿，我不知道为啥。
哎呀，我看到郭帆抽烟那段，我还蛮有感触的。
啊，
因为感觉大导演他跟正常人应该都不太一样，身上也就是个街溜子那种感觉嘛，对吧，蹲在那个树下抽烟那感觉挺好玩，
哎，
嗯，
行，那笑点啊咱也就聊这么多，然后呢我们就说一下很具体的最后的这块吧，就是其实也是我看完这个片子最想聊的这块，就是这个老唐呢，这个主人公啊，这个他一直在追寻这个外星人，
嗯，
那我们刚刚也说追寻外星人有什么意义呢，本身没有意义，
嗯，
那影射和延伸到我们自己身上，你会发现就包括网上很多人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到底又有什么意义，
嗯，
就是追寻的过程有没有意义，甚至于人们最后会反刍到自己身上说活着又有什么意义，人生又有什么意义，
嗯，
对吧，最后大家会给出一个答案，就是人生的意义就是需要你自己去赋予自己意义，
嗯，
所以我昨天的时候，
嗯，
不是发了个微博嘛，
嗯，
我就是看完这个之后，
嗯，
我突然有点想法，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发出去，我估计有的朋友应该看了，还在底下给我做了回答，好多人在底下留言啊，
嗯，
就说，我就想问，就说你们觉得一切目标都是只有挣钱的人，
嗯，
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有趣至极还是无聊透顶，
嗯，
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意义，
嗯
啊，我然后底下很多人反正就给出的答案也是千疮百孔的，啥样奇奇怪怪的话都有，
嗯，
所以我就想跟咱们两位一块儿聊一下最后这个问题，就是，
嗯，
就是你觉得这个意义本身到底是什么，这又是一个很终极的问题啊，
嗯，
很终极的问题，
嗯，
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像人网上说有句话，就说人类就是一种矛盾的价值体，就当被追问意义是否存在的时候，终极尽头就是愚蠢和孤独，要么就是会觉得自己愚蠢，或者就是看到别人很愚蠢，要不然就会觉得自己孤独，或者看别人很孤独。你像叶子第一次来录这个节目，但是明显一听也是平常也爱读书，也爱想东西，就是你会在某一个夜静阑珊的时刻，或者在某一天可能是突然小酌两杯啊，或者是某一天放空的时候，或者对着你的星空的时候，会不会去想到一些
开始想人生
的
意义，
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每个人都可能会想过的。然后你当时
这一块你就不要共情了，还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会想。
真假的？
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会花时间坐下来去仔细的去想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问题还挺难想出来的。我以前特别喜欢的一部动画片叫《圣斗士星矢》。圣斗士星矢里头有十二宫黄金圣斗士，里头第六宫的沙迦被誉为最接近神的圣斗士，他是不睁开眼睛的，他小的时候就坐在两棵双生菩提树下，然后就在参透，他在问佛，如果每个人都要死，那么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然后他就一直在探究这个问题。那我也想知道，我最近就借着这个，我就想写一个段子，就想说我们每个人活着好像其实是很被动的，没有人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被生下来。如果说在我被生下来之前有人告诉我，或者说哎，你要被生下来你想不想生下来，我不想，那我就可以不生下来。就是我们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被生了下来，就是那没有意义，诞生我们没有意义。也许诞生我们的过程，作为我们的父母一代，他们可能有他们的意义，他们可能是喝多了，他们可能今天是 happy， 他们可能是有计划的生育，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没有意义啊。但是我们他妈的就得给自己找个意义，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又愚蠢又孤独。
我觉得雷哥你讲的有点虚无主义。
我知道就是有点虚无，但是就是就跟老唐最后的这个找外星人一样，是不是就这么个道理？
我觉得人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不管是人生也罢，也还是电影也罢，它都是为了解决问题。老唐或说角色说老唐，他其实是为了解决内心自己的这种执着，对于
女儿
的放不下呀，对于自己事业上的追求，他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他才付出行动的。导演拍这个电影，他肯定要么挣钱，要么也想获得自己人生阶段的一个胜利，他也是在完成自己阶段性的这个解决是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聊这个有没有意义，包括网络上评论者说哎呀，我觉得这个东西终极意义就是孤独和
愚蠢。
他或许也是为了装个逼也是他解决问题。他想
那是这样，小黑，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再简单一点。我就在这儿，我就是很投入的发自内心的想问一下你，你觉得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对，我也想问。
就体验吧，我现在能够感受到就是体验。我现在无论是做什么事情，我最起码我不后悔了。我以前可能会后悔，我说哎呀，那两年如果我专精一下抖音，在大学的时候，那我现在可就是百万级网红。我要在填高考志愿的时候哪怕干预一点我的想法，再干预一点我爸妈的想法，我可能现在就学艺术去了。我就学表演去了。就是现在都不会，我觉得我到我死可能都不太会后悔。我要感受一下我这几十年，我用我自己的意志，靠我自己的意志不断的去判断和选择我严小斌的这条路会走得如何。我觉得这就是意义，我目前的意义。
你这个我还挺有共鸣的。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体验，对你来说。
对，是体验。
我
目前是体验。
对，我之前在豆瓣上发起了一个话题叫我的人生错题本。我就说对，当时我想说的内容就是大家有没有自己后悔做过的事，或者说觉得自己做错的事，要反思一下，可以写在这里。然后前几天我登录上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人写了这么一条：人生没有错题本，活着都是体验
啊。
对，我觉得啊，说的很对。
但是要做到，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很难的，
非常难。
我大概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我才把这个逼装成功。真的，我以前我可能只是嘴上说说，我说哎，大家都是体验，无所谓的。但现在确实是能够做到了。
但是你的这个所谓的意义，作为体验来讲的话，会不会五年后、十年后又会变内容？
很有可能。
所以就只能说我现阶段的
对，如果说十年后我的电影还不错， 那我可能就不单单是体验了，我可能还会、帮助我认为该帮助的人、让他们也体验一下前所未有的体验、那种啊。
OK， 叶子会有什么、
我
就是现阶段的你觉得活着的意义是、
我非常想聊这个问题、
哎、
因为当时那个老唐在手机上收到女儿的最后一条短信，那个短信的内容就是你觉得人类在宇宙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他问的就是这样、然后我今天就问了朋友，和朋友讨论了这个问题，然后他其实说了一段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虽然也很玄、也说得非常宏大，但是我觉得这段话就很浪漫、然后我看那个聊
天，你的朋友愿意回答你，这本身就已经
对，本身就已经对，他说我觉得人类的存在就是一种偶然，而我们在寻找的意义就是给这种偶然赋予一种必然性。就像电影里说宇宙的终极形态其实就是 DNA， 就是那个螺旋结构，这就是一个会孕育出无数偶然的东西，然后这些偶然也就是我们的存在其实也是偶然，为了延续自己的存在而努力，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去探索和追寻，然后所有的这一切组成了整个宇宙。我觉得这段话说的好好，我觉得
对对对，
其实不一定非要寻找一个答案，不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就说啊，我要找到一个意义，也不一定要非要赋予自己一个意义、我为什么要赋予自己意义，其实就是乐在其中，
那乐在其中，
乐在其中。
就作为一个看客去看所有事情、你就不是以你自己为中心，或者说你，根本不在乎其他人的感受，就是你在体验你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是最好的。
是
啊、它不是自私，我觉得它更是一种豁然，豁然那种豁达那种感觉。
你说的是按我的这个年龄，我现在去提炼你们二位刚刚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觉得活得再纯粹一点，活得再可能是再自我一些，或者再纯粹一些。或者说再打开一些，也或者说就是再封闭一些，就是你知道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可能很多时候我有些路我已经不会选择去走了，但是有一些路我会选择更大胆的往前走。有一些身边很多人会给你说什么样的话，我可能都不太会往耳朵里钻了。我会更愿意有时候封闭自己的去相信我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按照我的计划走，哪怕这个计划慢一点，但是我相信最后做出来的东西它至少是我想要的这个样子、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
是
这么个意思。然后他刚刚说的那段话里头，在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就说人类这个形成还是什么，就是那个 DNA 的那个博士叫什么
不知道，
那个叫
什么，
就是、我忘了，就是那个叫华大什么
影业、
那个他当时就说了一个，他就说是好像是人类吧还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地球的形成就是一阵龙卷风过来把所有的零部件转到空中、然后最后这个掉下来的时候会直接就组装成一辆汽车了、他说这个你觉得这种偶然太久了，但是时间150亿年，200亿年，300亿年，500亿年，它总有这样的概率形成这种东西。
哇，那他这个概念，
我这个东西我听完我印象特别深。
他跟杨振宁那个概念就完全就不一样。杨振宁是正儿八经物理学家，他就在一个论坛当中说过，说就别人问他有没有造物主这个话题嘛，他说人类形态的没有，但是说另外某种形态的他可能坚信，是因为像桌前摆，他直接拿麦克风举例子，他说经历了150亿年，也不可能说所有的零部件能混合成一部精密的麦克风。
对，
但是我又想到了一个前一阵子看到一个话题，就是说派，派这个数字不是无限不循环小说吗？说，说里边可以藏莎士比亚的每一本书，可以，就这些都是相悖的概念，我觉得，因为无限种可能，那肯定会有莎士比亚的书啊，但为什么杨振宁说无限种可能就不可能找出来麦克风的？这个我到现在我当时就自己陷入这种思考。它刚好是悖论，包括跟那个影业的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这个已经上升到我们快要驾驭不了的话题了、
对不起啊，因为我总是喜欢思考一些这些傻逼的。
挺好，我们今天聊的这期这个内容，其实就是想要围绕着这个电影聊。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还是有很
大的信息量啊，等着大家去挖掘。我们也只是第一遍看完，甚至于像我其实是比较不负责任的，半昏半醒当中看了这个电影，
嗯，
然后就很着急的就把叶子跟小黑约到一块儿，我们说赶紧来先录上一期聊一下这个东西。可能这个聊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未必能戳到大家，也未必真的是能说到那个点儿上，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挺，我觉得是至少我们这一刻还是蛮享受其中的，至少在看完电影之后有这么一个机会去表达。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机会表达，我觉得也是可以，包括在评论区啊或者在我们其他的地方都可以来交流这个事情。然后有一段话我觉得就是他讲的，就关于这个看这个电影的一个，有很多网友可能是那种现实主义，有很多是理想主义，看完这个片子肯定不一样，我就是有点揪在了现实和理想中间，把我揪得现在难受。所以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觉得拿这段话可以作为我们算是节目的结尾吧啊。他说，越现实的人越复杂，越生活在自己想象里的人越纯粹，因为现实本身的不确定性和物质性需要人不断改变自己去适应，而想象中的人不会遇到超越想象的事情。评价一部作品是否真实、有血有肉，我觉得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真实不是黑、深、残，而是向现实妥协时不同人不同的选择。创造就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活动，不如说就是意识形态的体现。基于现实世界的创造会让人更容易接受世界的不完美。
嗯
嗯
嗯，我觉得就挺好啊，我觉得这段话说的真的就还蛮好。
嗯，
包括我们大荧幕上看到的那些，就叶子说很喜欢的那些诗，
嗯
啊，包括就像人家很多人说一个好的电影就像是怎么说，把每个人心中的宇宙照射出来，啊，有一种瞬息全宇宙的感觉，是吧？还有就是说人存在的意义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活法，去选择你喜欢的活法。
这句我最喜欢。
怎么说？
就这句就是你看那个唐主角叫啥？
老唐
就是
唐志军啊，
就是你各位在观影的时候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人的？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是个纯傻逼，那你就要反思一下，你是不是那种说或者说助人情节啊，或者说主角光环啊太浓重了，那是别人的人生，甚至说这是一篇虚拟的编剧的一个作品而已。如果你带入太深，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看到一些不理解的事情多思考一下别人为什么这么做。
就管好你自己
啊，就管好你自己就可以了。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点，妈，中国腾飞，我告诉你，真的是腾飞，
那就是百花齐放的
中国，那效率擦高，我告诉你，这效率。
还会跟人说，精神状态很好的人应该不太喜欢这部电影，
这个就有点故弄玄虚了，我觉得。
OK，
哎，我顺便说一下，我很喜欢电影的结尾啊，就是他哭的那一瞬间
啊，
其实就是释放嘛。啊，就是释放，甚至于我确定的认为这一部影片其实讲就是他对女儿这个事情无法释怀。
对，
最后
他表面上是理性的东西，他要追求外星人，但是实际上最后落脚到了一些爱，然后
对
一些亲情，
对对对对对，
然后包括他
个人的救赎
嘛，对，自己给自己了答案。
我觉得还蛮好的，给的很明确。
是
那给女儿的一封信，哭出来是最好的一封信，就是女儿爸知道如何怎么去活了，接下来我会好好的管好自己。
他的
哭代表的就是这些东西。我已经为你的离去而感到伤痛了，以前我整部电影我没有哭过，这一瞬间我哭了，就是我释怀这个事情了，我的情感被自然的，因为这个事情我是有感而发，就是我的至亲去世的一瞬间我是没有任何情绪的，包括后几年我都是没有任何情绪的。当我回过头来看到某种影视作品再把我内心这种东西投射出来的时候，我就哇泪如雨下，所以是非常非常有共鸣。我喜欢这个结尾，就像是还要提到那个老电影啊，《山河故人》的结尾，那个女的在雪花当中跳舞，哇，大家都去看一下啊。
是，然后还有最后的一块，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最后那个最第几类接触的那个画面，那个
视效做得很好，
郭楠最后变成了那啥飞走了，然后就到这块
仙人模式。
你之前我们聊的时候说了一个点，就是我觉得那个比喻特别合适，就是他说老汤我先走了，
对，他给的很直接，
就这个就我会想到的就是你之前 去回你家，说谁最后不在了，
嗯，
他就躺在床上的时候，当时跟你说那个
话，哦呀，哎呀，
是不是那个？
就我大姨夫嘛，
嗯，
他去世的前半个月还是一个月，我回去了一趟，然后我们聊得很愉快，他甚至在我面前还强忍着吃了半个包子，但实际上他是肠癌。肠胃癌那种，
嗯，
就是他
已经不能吃饭了，
他已经瘦骨嶙峋，然后走的时候，
嗯，
最后一句话是啊操，
嗯，
我全程其实都没有哭，就那句话我破防，他就是跟我说说你走吧，
嗯，
啊，就不用再挂念姨父了，
嗯，
我这辈子就这样，
嗯，
哎呀就是
太戳人了啊，
我愣在那里愣了好久，
嗯嗯嗯，
我是很爱他，但是没有爱到像父爱那种爱，就是好久没见的亲戚，但是哪怕是一个陌生人或者说一面之缘的人这么去跟你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哇，你似乎被什么东西在拉扯着，
是
非常难得的一种体会，至少我听到了他的最后一句话，
对，
我是在见到他遗体的时候，我是释怀的，
嗯，
也是某种浪漫嘛，但是这种浪漫太他妈的，
就是那句，
嗯，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对对对，
就很难受，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哎呀，
对，
就是这个电影其实如果到最后我们能聊到就是我们人类任何人我们是终究难逃一死的时候，
是是是，
其实就会真的还蛮难受的，
对对对对，其实人人终极意义就是生和死嘛，
但是我们又是无时无刻的不在逃避这种话题，逃避死亡，
对
吧？
对，
就是人们不能就是一直在想办法，就是但是又无法避开的死亡啊，
是
自由啊，没有意义啊，和孤独啊，这些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开的。
是，
但尤其像死亡这种东西，包括电影刚刚最后叶子说的，到结尾的时候，他基本上把表达给女儿该有的这些话、追求的答案、所有的意义，都是他女儿的这些东西，然后。我看有一个评论上面讲的说，他就说这个老唐为什么是拒斥死亡，因为他在车上不是对他女儿选择抑郁症自杀嘛，
嗯，
他说了一个不理解，然后顿了一会儿不原谅，
嗯，
就这么几句话，就是
他甚至在恨他女儿，
对，就是他说他这是一种对世界虚无和荒谬的一种拒斥，
嗯，
这集中表现就是对死亡的一种拒斥，这种拒斥的同时塑造了另一个外星人作为一切的救世主，他就要追求这种虚无，然后说他为什么会拒绝和拒斥这种死亡呢，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尝试反抗虚无的人，
嗯，
那电影中就提到他女儿的抑郁症很有可能是遗传他的，但他却没有选择放弃，而是不断的向上推着石头，给自己的人生赋予了意义，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虽然活得磕磕绊绊，但确实活得很有信念感啊，是，就是所以你看，如果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是难逃一死的时候，那真的不如我们追求一些什么，给自己赋予一些什么，
就是
到有那么一天我给小黑说，小黑啊，你不惯了啊，你不惯了，你不惯了啊，那么想走了，你不惯了，你以后我都不来看你了啊！
哎呀，
对吧？就是这种点就会、
哎、可怕，
就我觉得还挺戳人啊，
是
挺戳人。
嗯，
叶子这个年纪应该还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这种，
还没有失去希望、
生离死别的这些东西、是吧？
对对对，
特别好啊、
嗯！
那我觉得今天聊了不少，其实也是在聊了我们自己探索了一下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一些东西啊。
嗯、
聊的虽然不是那么的专业，也不是那么的端正，
哎、很主观，
但我认为聊的对，就是你说的很主观、
嗯，
因为电影确实是一个很主观的艺术啊。
个人有个人理解。
嗯，我们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宇宙在这里头碰了一下啊，我的内心的。这个星体，你的星体，他的星体，三体，然后我们一块碰撞了一下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其实也是挺意义不同的啊，
是
挺有意义的。那我也觉得一个电影如果能够引发大家的热议思考，而且是在这个层面上的，它和那个《引入尘烟》那种说现在中国都是有钱的，都是没钱的农村，跟这种话题引发的思考还不一样，它这个容易让社会变得就是不太好聊，
是，
可是这个是很深层次，这个又是终极的问题。
嗯，
我觉得其实这个电影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下的，
嗯、
不要抱着任何的期待、去 平平静静的看完它就好了。
对，平平静静的看。
对，也不要去觉得说你是一个正经的人，这拍的是个啥嘛、啊，荒诞呀、啊，或者是又不好笑啊，啥我也看不懂、试着去接受一下，平平静静的去接受它。总会在某个点，就像小黑一样，或者是像叶子一样，某个点上的一瞬间，可能就会把你打动，会戳到你，
是是是，
好吧？
对对。
然后最后的时间呢，二位能不能也给大家每人用简短的一段话，再给大家推荐一下你们心中的这部电影？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给中国电影付出一份力量的啊！这个
电影，
对，这个电影产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啊。
韩三平得给你分一股，
对，这因为电影是我们常人，我们这个阶级能够接触到的，比较好接触到的艺术的作品了。
嗯，
我相信很少人去看画展。
嗯、
很少人去听音乐会，可能也听不出来个啥。
平民百姓心中最阳春白雪的艺术、
对，让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就是非常繁荣的一个产业吧，就是大家多奉献一些力量给这种好片啊。
嗯，是，而不是那种。
哎，不能这么说。
好好
好，这么说啊。
我同样啊，同样，我认为《疯狂的外星人》也好看。
嗯，
至少在疫情三年，在疫情三年的时候，它里面的部分镜头我们一直用。
嗯，
又来了，没。没完了吗？
是
吧、
嗯？
叶子想说什么？最后，
哎呀，我突然想到电影里对那个精神病的解释，
嗯、
我就是再强调一遍，就是说，精神病只是人类用来区分与他们不同人的名词。
哎、是，
对
是，
所以我希望大家每个人，在逆流的时候、
嗯，
进行一些小小的举动的时候，
嗯、
也能就是能够。接纳自己，然后不要失去希望，然后勇敢的去浪漫，去自由，去爱。
说的真好啊，也是这个年纪可以说出来的这种，哎呀，
青春
充满希望的词藻，特别好，特别好。OK， 那非常感谢各位今天收听这一期节目，也希望大家有时间走到影院当中去看一下这部片子。这部片子虽然没有给我们发钱，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发自肺腑的想要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片子。即便我看完之后还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但是我愿意走到电影院再去认真的再看一遍，
嗯，
把我心中的宇宙再一次的点亮它，给它赋予某种意义。也希望所有听完节目的朋友都能够重新的回来和你身边的好友聊一聊天，或者是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扪心自问的想一想，到底你的一生需要有怎样的意义？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当你开始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人生本身就会变得充满意义啊。
嗯，
好吧，再一次感谢各位，也谢谢叶子今天第一次来节目，我觉得聊得特别好，以后应该就长期就
是
啊、常驻了，
常驻
啊、雪饼就被剃掉了，
再见，
对吧？对吧？好，再一次感谢各位，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了，拜拜。
好的，拜拜。
你想加入聊什么聊听友群吗？如果你是聊什么聊的忠实听众，或者想要和主播深入交流，也或者你想参与节目录制，那么就立刻加微吧，搜索西安 talk show， 就是 XIANTALKSHOW， 请记住一定要说出一句能证明你是聊什么聊的老听众的话，才可能被通过验证哦。还等什么？赶紧掏出手机加入吧，话唠碎嘴子们的圣地，治愈社恐症的福音，聊什么聊听友群，一天天的，你说你们聊什么聊？ Well,